欢迎来到第115天，今天这一讲是 KV Catch。 先说人话，自回归生成每次只新增一个 token， 但旧 token 的注意力键和值不会改变。
自回归生成每次只新增一个 token， 但旧 token 的注意力键和值不会改变。 KV Catch 保存这些中间结果，避免每一步重算整段上下文，用显存换取解码速度。缓存大小随层数、序列长度、批量和 KV 投数增长，长上下文可能先把显存吃满，它减少重复计算，却不消除新 token 对历史 KV 的读取。学习 KV Cache 时，要把机制图、对照实验和失败案例放在一起，先证明瓶颈存在，再证明改动确实改善目标指标，最后确认没有把代价转移到质量、安全或其他资源。
先说人话，自回归生成每次只新增一个 token， 但旧 token 的注意力键和值不会改变。学习 KV Cache， 先明确它解决的瓶颈，再判断是否值得引入。名称相似不代表机制相同。
机制拆开，自回归生成每次只新增一个 token， 但旧 token 的注意力键和值不会改变。KV Cache 保存这些中间结果，避免每一步重算整段上下文，用显存换取解码速度。分析 KV Cache 时，沿输入、状态、计算或检索、输出四步化数据流，并把成本落到时间、显存、带宽或质量指标。
边界与取舍，缓存大小随层数、序列长度、批量和 KV 投数增长，长上下文可能先把显存吃满，它减少重复计算，却不消除新 token 对历史 KV 的读取。评价 KV Cache 必须附工作负载、硬件或模型、版本和测量口径，没有这些条件的更快更准不能直接用于选型。
落地检查，把 KV Cache 放进真实系统前，先保存未改动方案的原始数据，再按单一变量引入改动。评估 KV Cache 不能只看平均值，还要记录尾延迟、资源峰值异常输入和失败恢复。复盘 KV Cache 实验时，要能回答三个问题：改善来自哪一步？代价转移到了哪里？指标不达标时如何停止并回滚？这样得到的 KV Cache 结论不是一张漂亮截图，而是一份别人可以复核的工程证据。最后还要把 KV Cache 的配置、版本、样本和原始输出一起保存，确保换一个人也能重复同样的检查。上线前再为 KV Cache 安排一次反向评审，让没有参与实现的人只看记录、复现实验，并主动寻找会推翻结论的输入。如果 KV Cache 复现失败，就先补证据，而不是扩大部署范围。
这里插一道自测题，评估 KV Cache 时，第一步最应该做什么？
先定位 KV Cache 要解决的瓶颈，并定义可测成功指标。
再来一道，为什么不能看到 KV Cache 就断言系统一定更快或更好？
因为 KV Cache 的收益依赖工作负载、实现和测量条件，还可能引入额外代价。
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只记住 KV Cache 这个名词，没有说明它实际减少或增加了什么成本，只报告平均值，不记录输入规模、尾延迟、质量或资源峰值，把特定实现的结果外推为所有模型、硬件和业务都成立。
按模型层数、 KV 投数、投维度、精度和序列长度计算单请求缓存。动手步骤是写出问题定义、输入输出与成功指标，画出数据流，并标出主要状态、计算和外部依赖，按模型层数、 KV 投数、投维度、精度和序列长度计算单请求缓存，记录结果、失败案例，适用边界和下一轮单变量改进。
第115天 KV Cache 就讲到这里。